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毅瑞，今天我们来谈一谈车牌被拍下的记录。今天这件事情啊，有点算是大家比较非自愿吧，应该非自愿啊。什么叫做车牌被拍下来的记录呢？就是说，这个此前呢，大家应该也陆陆续有听说，我们在节目里也讲过哈，就是说现在很多在全美国的很多这个城市的路口啊，就都会有一些这个监视器啊。那么有些路口还比较夸张一点，连这个什么侦测声音的啦、侦测枪声的啦、这个拍照的等等，很多都是这个在各个路口都把所有的车辆经过的全部记录下来啊。那么但现在有人工智能，所以很快就可以匹配找出这个，比如说你要找的资料，或者说你违法违规都可以被记录下来啊。那么我此前也讲过说，像之前巴沙迪纳就有讲过说，他们现在有那个枪声侦测系统啊，那么就是在路上有人开枪，那个声音很特殊哈，都可以马上这个连线啊，到这个警局去，让知道说，哎，什么地方有枪击？有枪击的话呢，表示可能当地有些路口有些状况哈，这等等之类的。所以现在很多路口，截取声音的、截取影像的、跟人工智能合作的，这个都数不胜数哈。那么今天看了一则新闻啊，这个让大家心里可能会咯噔一下哈，怎么回事呢？原来呢，现在就是发现说，这个应该是从伊利诺州啊，伊利诺州有个州务卿啊，叫 Alexi 啊，那么他就是表达一个担忧，为什么呢？他发现他最近在看一项审计的资料，发现哎，这个边境海关海关边境保护局啊，有在调阅伊利诺州的数据，什么数据呢？车牌的数据啊。原来呢，说有个公司叫 Flock Safety 啊，这个新闻其实在这个华人媒体上也有讲这个新闻哈，大家听众朋友有兴趣想看更详细的一些新闻报道，可以去关键字就是车牌啊、照片或联邦啊，把它凑在一起，应该就可以找到这两天的新闻。说呢，现在这个 Flock Safety 这个监视器呢，算是蛮受欢迎的一家公司，跟很多全美国的社区都有这个签约啊，是算是美国主要的自动的车牌读取的系统运营商之一哈。但是呢，他们在这个前两天啊，8月25号的时候宣布暂停跟联邦机构合作，就是跟伊利诺州这个州务卿有关系哈，因为他发现说，哎，这个发现，哎，这个原来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会去调阅他们州的这个车牌的这个算是车牌的资料哈，因为这家公司呢，因为他们在跟全美国4000多个社区都有合作啊，所以他们的公司的监视器每个月在这些路口拍下的车牌照片高达几十亿张，哇，真的很夸张哈。但是呢，这家公司并没有保管这些数据，而是把，因为他们是签约，他们只是负责做这个监视器哈，所以呢，这些资料呢是由监视器所在地区的地方的机构拥有的哈。但是呢，那他们也管不到说这些机构啊，这个谁去调阅的资料。但是一开始的原意只是说，为了防止犯罪或者有一些安全性的考量，要把这些监视器的车牌要存档记录等等之类的哈。这样，但就是刚刚讲的伊利诺州的州务卿啊 ，Alexi 啊，他发现了，哎，怎么开始这个海关边境管理局似乎有在调阅这些车牌数据啊？然后呢，本来只是这个试点计划跟海关边境管理局，还有这个国土安全调查局合作的用意是说，哎，要打击人口贩卖或是毒品芬太尼分销这些不法行为，用在打击犯罪哈，就像刚刚讲的这个，像巴沙迪纳之前蛮大力宣传他们这个枪声的这个声波收纳系统哈，也是为了这个社区安全来用的。结果他现在发现，哎，怎么开始这个海关边境管理局好像在拿这些车牌数据去 做抓移民的相关调查。哎，这个你说这个好像就跟原来的这个搜寻的权限不太一样，本来是要打击犯罪的，那你现在在变成政府的在打击无证移民的相关的这个工具了，所以就是可以帮助这些ICE 的执法人员可能比较好的去追踪啊，这是他们要追捕的人啊。那这个事情就有点跨过本来的红线了哈，因为本来只是说这个要用犯罪行为哈，那因为这个无证移民的抓捕这件事情在全美国也是引起蛮大的这个争议哈。那么所以现在呢 Flock Safety 这家公司就说，哎，你这个用途跟本来讲的不一样，然后他说我们认为现在沟通不顺畅哈，那么我们也没办法确保联邦机构会遵守这个规定，然后把这个去当地的保管这些照片资料库的这些机构呢，你没有办法保证说你去调阅的时候是用在你本来应该正常的犯罪相关的使用权限啊，所以认为这样是不行的啊，所以这家公司也是蛮有 guts 的哈，说本来这个礼拜就开始暂停这些本来合作的试点计划，同时他们这个 Flock Safety 公司也说他们马上要调整系统，然后要明确的识别是不是联邦机构要来调阅啊，要确定是谁来调阅，用在什么方法什么什么的案件上面哈，都要做一些限制哈。然后呢，这个联邦机构也不再授权给联邦机构，让他们像过去一样可以从资料库执行全美国或者全州范围的搜查，只能搜寻特定警察单位的资料库，因为才能确保说，哎，你来搜寻是要搜寻，比如说这个城市几个路口，这个可能要查看有没有这个嫌犯或者犯罪嫌疑人的行踪，而不是像过去这样子哈，整个州全美国一路给你追查这个全部的可能无证移民的行踪都被你查到了哈，这个跟他们本来的宗旨是不符合的。我觉得这也是蛮特别的哈，就是说，厂商会站在这种立场啊，认为说跟数据调查本来的目的是不清楚的哈，没有理清哈，而且会很容易引发隐私权的担忧啊，所以他们也是认为说，如果你们就是一并要所谓联邦单位，就是说我们只是顺便执行跟移民相关的调查，那么 Flock Safety 这家公司认为是他们不能接受这种说法哈。我觉得这也是蛮特别的，但是事实上海关边境保护局本来对于这种这个算是车牌的调查也不是第一次说出包吧，这个他们的其实你说执法也是很英文叫做 aggressive， 很主动积极，而且很野心勃勃，应该这样讲哈。我去稍微查了一下，我记得好像有过看过这样新闻，果然我看到这个五月的时候海关边境保护局就已经提出一个计划，说他们计划当时是在要希望在美国的边境的地方边境口岸为每个乘客啊，每个离开这个开车离开美国的人要这个拍照，然后把他们脸部建档跟他们的护照签证旅行证件进行匹配来做成记录哈。那他说这个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啊，但这个五月讲的计划是说他们自己内部的计划啊，那么用来试图要把这个旅行出离开美国的旅行的人的所有的算是资料匹配哈。但这个事情也引起一些争议了，不过这个海关边境管理局也是跟一些科技公司，也当五月的时候就说他们要开始要求这些科技公司要明确的说明说怎么样可以确保每个比如说坐车进来美国入境的人，比如从加拿大从墨西哥进来美国的人你都以为是要经过海关的查验嘛哈，但是要确定说整个所有坐车进来的人，包括车子里面第二排第三排的人都可以立即被拍照，同时跟他们旅行证件相匹配，就是要确定说 进来美国的跟出去美国的每个人的脸部跟旅行证件都要归档。哇，这也是蛮严苛的蛮严格的规定哈。那么主要当然说就执法方面的严格性来讲当然是很好很好哈。但是呢就是在现在有争议的这个无证移民的调查方面，可能这种很详细的利用所有的科技的资料跟边境的这个权限去进行全面性的人的资料的匹配跟存档，当时就大家觉得好像什么地方怪怪的哈，怪怪的。但是不管如何哈，这个执法方面他们要执法，因为边境口岸是边境海关管理局管的嘛哈。那你要这么做到这么细，那么大家也没话可说你本来就有这个权限可以做啊，只不过现在科技确实跟得上你们想做的事情。但是呢，像今天讲的这个，在全美国的所有的社区这个各个路口都开始这个对车牌做进行调查进行归档现在有人工智能的帮助，哇，这样的归档跟搜查更方便。那么你说这是好或不好，其实就是双刃剑哈。你一旦有重大的犯罪新闻发生，这样权限向美国的这个执法单位开放，全面开放的话，他就可以一路追查你在美国境内，只要你是在这台车上，你就根本逃不掉啊。但是事实上大家其实这一次担心的就是会不会这样的权利被滥用？那么目前显然是监视器的厂商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说我们不想这样合作。那么到底后续会怎么发展呢？会不会引起海关边境管理局的这个反弹，或是一些立法上的这个强制要求呢？可能要拭目以待。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义瑞，我们下期再见。